2025年12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卫生事业的真相，中共盘剥日甚啊。第二个是消防总队长们正在落马。第三个是美国中东部署无人机中队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新网报道。今年以来，中国至少有7个省的消防总队长落马，他们分别是重庆市消防总队长李俊东，湖南省总队长叫郑希，浙江省的消防总队长叫蔡卫国，内蒙古的消防总队长李俊峰，宁夏这个唐国忠，四川是这个夏静荣，还有就是云南森林消防总队长叫齐兴兵。那么云南省不仅仅是他的森林消防总队长落马，副总队长政委都一起被调查。那么现在似乎反腐风暴正在刮向了消防系统，那么为什么早不刮呢？留着生宰吗？一直以来，消防系统是中国执法腐败当中的战斗机，非常严重。因为从消防从这个设计审核施工过程的检查，到这个竣工验收，到日常安全检查等等，消防队掌握着商业机构的命门，所以他们索贿非常狠。之前2018年以前，消防属于武警部队啊，业务上归公安部领导，但是隶属于武警部队。2018年之后改革，消防划给了谁呢？应急管理部啊，应急管理部的部长叫王祥喜。那么今年1月份召开的中纪委四次会议，第一次把消防列入反腐的重点领域，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加上消防并列，说这个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这个资源丰富啊等等啊。那么今年的7月31号国家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布了消防领域突出问题的举报方式啊，要各地举报这个消防的腐败问题。接着各地的总队长们就开始落马，说明什么？说明王祥喜借这些人头在渡他自己的劫。第二，武汉再次发生持刀伤人事件。12月3号下午4点，武汉市多福路有一名男子持刀伤人，导致一人死亡。那么多福路是在汉口的老城区，那么距离这汉正街很近，步行就几分钟。那么这一带有很多的服装批发市场，有网友说这名男子和一名卖菜的老婆婆发生争执，并且打了这个老人。那么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上前劝阻，结果被这名男子持刀杀害啊。还有网友反映说，当时有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是救护车迟迟没有赶到，耽误了受害人的救治时间。武汉市公安局桥口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警察在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男性41岁。那么今年以来，武汉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无差别袭击事件。那么在距离多福路不远的崇仁路，5月18号晚上，在一家烧烤店的门口，一名男子开枪打死了2个人。6月4号武汉大学的一名学生在食堂持刀砍伤了3名同学，然后他自杀。这是第二。第三，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方12月3号宣布，这个鸿福苑大火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59人，还有31人失踪。那么大埔鸿福苑5级火灾，香港社会的共识就是人祸，所以追究责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2月2号建制派的大腕屈颖炎在他的脸书上发帖， 题目是先治好惹来苍蝇的腐烂。帖子说，鸿福院大火是人祸，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俊彦指出，香港这几年不重视民生小事，不整治官僚架构，只重视歌舞升平、政治表忠，要求掌声，不接受批评，导致议员和媒体被捆住手脚，完全失去了监督作用。出大事是迟早的，唯一没料到的是需要用几百条人命、几千个家庭来交学费。屈颖燕说得好吗？说得非常好。面对汹涌的舆情，中共毫不例外又恼羞成怒啊！香港的国安公署发言人12月3号发帖说，一小撮外部敌对势力借灾生事，趁火作乱，反中乱港者虽眼必诛。这番话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完全没有能力治理香港，而且他的这个水平之低，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第四，新华社报道，国务院12月3号进行专题学习，题目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那么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主任高国立做讲解，那么总理李强主持学习。他说，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充分释放城乡融合发展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那么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王晓红轮流发言啊。那么李强呢，就抓这个城镇化的题目来上课。这老实讲有点搞笑，为什么？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啊，失业率不高，因为国家统计局不让提高，但是失业人口屡创新高。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企业倒闭，工作找不到，那么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返乡啊，返乡到了什么程度呢？农业部甚至要组织应对返乡滞乡的农民工。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监控啊，要排查他们的不满情绪，防范可能发生的群体事件啊。那么李强还讲什么新型城镇化？你加新型这两个字，就等于是逆城镇化吗？理论上来说，农民工返乡，大规模返乡，几千万的农民工返乡，说明什么？说明过去40年，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终结了，现在进入了什么？进入了逆城镇化的时代。逆城镇化的时代，你李强这反应不过来，还讲什么新型城镇化？我不想嘲讽你，但是真的憋不住啊，太可笑了。完全没有理解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第五 ,PBS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2月3号宣布在中东组建了第一支自杀式无人机中队。那么这个中队被命名为蝎子打击特遣队，目前有20多名成员。那么蝎子打击特遣队使用的无人机叫做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简称 LUCAS Lucas 啊，那由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生产，单价一架这个无人机单价35000啊，35000美元，叫低成本，所以就美国军队真的是打的都是豪华战争啊。那么这种无人机呢？是对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研发出来。那么俄罗斯是买了很多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主要是攻击这个乌克兰的城市。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按照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指示组建，目的是要加快无人机技术在前线部队的应用，那么向对手展示美军的技术能力和军事力量。而且他们叫什么？叫单程无人机， 就这个飞机出去之后就是不回来的，所以你理解，你可以理解它是自杀式无人机啊。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 F-16C 战斗机12月3号在训练时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那么雷鸟是美国空军官方飞行表演队，1953年成立，当时驻扎在内利斯空军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就靠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所以飞机坠毁的地点是在加州的哈莫维沙漠，从拉斯维加斯到哈莫维沙漠飞行距离只有几十分钟，所以雷鸟表演队经常在一片沙漠进行训练。那么雷鸟飞行表演队以密集的编队和近距离的机动著称，飞行员在表演和训练的时候经常要在几米甚至几十厘米的间距中做各种动作，危险性很高。路透社报道，泰国政府12月3号宣布查扣了电诈集团总值 3.18 亿美元的资产，并且对42名涉案人员发出逮捕令，其中29人已经落网。那么这次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电诈集团背后的金主，包括太子集团的董事长陈志、柬埔寨商人严厉，还有柬埔寨参议员傅国安、那么陈志现在下落不明，应该是逃了，但是陈志在世界各地的资产接连被查扣、泰国政府扣押了陈志在泰国的100项资产，总价值1170万美元，包括土地啊、珠宝啊、奢侈品啊、现金等等。那么过去两个月，香港冻结了陈志 3.5 亿美元的资产，新加坡冻结了陈志 1.16 亿美元的资产，英国是 1.3 亿，美国是没收了陈志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那么泰国警方3月份表示，在泰缅边境一带的电诈园区仍然有5万到10万人在从事电信诈骗、赌博等犯罪行为。这是第七、第八。地球未来杂志发表普林斯顿的研究成果，研究指出，未来75年内，美国东北部每年都会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未来75年啊。那么这项研究使用了计算机模型，在不同的碳排放情景下模拟生成大量的虚拟飓风，并且结合海平面上升的因素进行预测。那么预测显示，海平面上升和飓风特征的变化会使得极端洪水变得更加频繁。那么21世纪末百年一遇的洪水可能变成每年都会发生，500年一遇的洪水在中等碳排放的情景下可能出现每60年会发生一次，在高碳排放的情景下可能每20年发生一次，你信吗？我不信。研究说，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就是搬到地势更高、离海岸更远的地方。那么研究建议政府更新建筑规范，因为现在的抗灾设计是百年一遇为标为基础啊，那么现在百年一遇，未来就不是百年一遇啊。我不觉得碳排放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啊。第九，彭博社报道 ，ADP 公司12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2000个，创2023年3月以来的最大降幅。那么预期是增加4万个，结果就变成了下跌32000个啊，所以美国就业市场面临下行压力在加大啊。ADP 公司还把美国10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从增加 4.2 万上修到增加 4.7 万啊。ADP 首席经济学家表示，10月份的数据放缓主要是因为小企业收缩啊，那么小企业指的是员工少于50人的企业。 那么11月小型企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12万个，这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的降幅，而中型和大型企业就业岗位分别增加了5万1000个跟39000个。按照啥行业来看，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岗位减少的最多，减少了26000个。ADP 公司表示，今年下半年就业市场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薪酬增长呈下行趋势，原因是消费者谨慎和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美联储会在12月9号到10号举行今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那么这个 ADP 的报告不大理想，所以呢，期货交易员预计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概率是 90%， 基本上认为它一定会降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2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2.6， 环比上升了 0.2 个百分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供应管理协会指出，这是服务业复苏的积极信号，不过关税上调和政府停摆对需求和成本都造成影响。另外11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8.2， 环比下跌了 0.5 个点，连续9个月萎缩50以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的内容少一点，今天新闻不多。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卫生事业的真相，中共盘剥日甚。国家卫健委12月2号公布了2024年中国国民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数据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持续下降，而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负担连年上升。那么公报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医疗卫生总支出 9.09 万亿，那么其中政府医疗卫生支出 2.26 万亿，占总支出的 24.9%， 不到 25%， 不到四分之一。那么社会卫生支出 4.33 万亿，占比 47.6%， 不到 48%。居民的个人卫生支出这个2.5万亿，占比是 27.5%， 那么比政府要高出 2.5 个点。那么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GDP 的比例 6.7%， 比2023年还跌了 0.3 个百分点。那么世卫组织对各国有最低的标准，最低标准就是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不能低于5%。欧美国家普遍在 10% 以上，中国只有 6.7%，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不愿意花钱保护人民的健康。所谓的人民为中心，习近平讲所谓的以人民为中心，连鬼都骗不了，就是一到关键的地方人民就不见了。那我们整理了从2019年到2024年6年这个中国的数据，就是医疗卫生数据，我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那么全国卫生总费用从 6.5 万亿涨到了 9.08 万亿，那么政府卫生支出占比一路下跌。怎么个跌法呢？2019年是 26.7%，2020年暴涨到 30%。 为啥？疫情爆发，政府这个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就上升到了 30.4%， 但是2021年跌到了 27.4%， 2022年跌到了 28.2%， 2023年跌到 26.7%， 2024年跌到 24.9%， 看见没有？持续下跌。那么这个趋势非常的清晰，就是医疗开支连年增长， 但是政府承担的越来越少，而且不断扩大的医疗支出体系靠的不是财政投入，而是医保基金、社会支付和老百姓自己在出钱啊。那么人均卫生支出已经从2019年的4656元涨到了2024年的6000元以上，啊，政府没有掏钱，是老百姓自己掏的钱。2024年政府卫生支出占比跌到24.9%，是6年来最低，啊，甚至比疫情期间还要低，啊，疫情期间，疫情前正常年份通常是25到26之间，啊，结果24年跌到了24.9%，意味着什么？疫情过后，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加强卫生的投入，反而进一步的往回撤啊。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更讽刺的事情。中国的航母辽宁舰是2012年服役，啊，山东舰是2019年12月服役，福建舰是刚刚11月份服役，啊，那么三艘航母造价如下：辽宁舰200亿到250亿，山东舰400亿到500亿，福建舰600到700亿。中国政府的钱去哪儿了？花在这个地方。中国的海军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面舰艇，啊，它目前还在建造2艘航母，啊，中国政府军事扩张从不手软，但是在老百姓健康上花钱越来越少。和中国政府支出占比下降相反，医保基金和社会渠道的承担的医疗卫生支出一路攀升，从疫情前的 45% 一直升到2024年的 47.6%， 六年最高。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发热门诊、抗疫药物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医保基金支付，那么也没有算到政府支出。所以疫情结束之后，政府的卫生支出它的占比不升反降，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它的支出，啊，那么居民的个人支出占比看上去基本上在 27% 稳定在 27% 左右。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统计口径把绝大部分的这个支出没有算进去。为什么？核酸检测、隔离酒店、基层医院的自费项目、进口药物、医保待遇下降、起付线的提高，这些都没有算在里面，其实都是个人支付，啊，个人支出在里面。所以呢，其实中国老百姓的医疗压力不断的在上升。那么疫情3年本来应该让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得到修复和强化，但事实正好相反。中国政府在2020年短暂上升到 30% 之后就开始马上下跌，啊，疫情结束后的支出比疫情前还要低，啊，所以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压力最终被转嫁给了谁？医保基金、企业和居民。政府没有承担，啊，这是个纵向比较。我们再把中国放到国际基准线下进行比较，啊，这就更刺目了。那么竞合组织 OECD 有38个国家，那么 OECD 的平均水平基本上是国际卫生支出的基准线。那我们来讲几个。第一，这个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 OECD 的平均水平是 9.2%， 美国是 17.6%， 全世界最高就是美国，啊，全世界最高就是美国 17.6%， 日本 11.5%， 欧洲大部分国家 10% 左右，啊，那么中国是多少？ 6.7%。 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人民的健康，人民只是牛马，啊。 那么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啊，不仅低于国际标准啊，不仅低于国际标准，而且低很多，低很多，低多少？低50%啊，这是第一。第二，政府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例啊，就包括政府的预算，包括强制社保，包括公立医院的这个支付等等公共渠道啊。那么 OECD 的平均水平是 76%， 就政府支出占整个医疗开支的 76%， OECD 的平均水平。日本最厉害 84% 啊，这日本 84% 它是政府加上保险啊，政府加上保险。那么美国是多少？美国是 32%。 美国为什么 32%？ 因为它基本上有一半是放到了私营保险的，私营保险里面，所以它就不能够算着政府支出啊。那么中国是多少？中国是 24.9%、啊、在所有经济体当中垫底，低得很可耻啊。而且你别以为 24.9% 就是花在中国老百姓身上那还不错，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虽然很低 ,24.9 垫底，而这 24.9 当中 80% 是中共花在自己身上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军队、高干病房 80%， 只有 20% 不到花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这里面是占到 24.9%。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讲它可耻，可耻就可耻在这里，这是公平，中国还没有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啊。这是第二。第三，个人支付占比啊， OECD 是 20%， 就是自己掏 20%、啊、所有的医疗开支个人掏 20%、啊、日本最少，日本少 12%， 美国最少 10.6%、啊、10.6%， 中国是多少？ 27.5%， 27.5%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3，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看病自付的比例比日本多2倍，比美国多3倍啊，不应该是，是日本的2倍啊，是美国的3倍啊。所以你把所有的横向的数据比较，在纵向数据比较，你就会得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不断的在扩张啊，但是政府财政投入在持续下降，而这些高昂的医疗成本是由社会和居民在承担，而公共财政几乎没有承担责任。中国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在所有经济体当中垫底，不是略低，而是低到什么？低到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所以我们最不能忍的是什么？我们最不能忍的就是中共每天在唱什么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你把账算清楚，这些全是谎言啊！我们把过去6年的4组数据进行比较，把2024年跟2019年的数据比较，卫生总费用支出增长了 39.4%。那么政府支出占比啊，政府支出增长了29.7%，社会支出增长了47.8%，个人支出增长35.3%。什么意思呢？就是和2019年相比，2024年跟2019年相比，整个国家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增长了40%，政府支出增长不到30%。说明什么？说明政府支出的占比跌了25%啊，那社会支出增加了50%啊，个人支出增加35%啊。那其实社会支出本质上还是老百姓的支出，为啥？因为社会支出政府没有补贴，社会机构是盈利的啊，医保基金是企业跟居民交的。所以本质上来说还是老百姓的支出啊，所以你这就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真相。 医疗体系越大，政府承担越少，花的钱越多，老百姓负担越重。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账算起来，你就会发现政府整个社会的政府负担不到 30%， 而这 30% 他们都花在自己身上了。老百姓负担了多少？ 70%， 70% 是老百姓负担。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政府？这是什么执政党？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诶，什么情况？哪去了？什么情况？我看看。我怎么找不着了呢？美西在哪里？我看不到问题了嘞。我来看一看。那啥都没有呢，啥情况？是没有2013年12年，是没有吗？啥情况？是没有了吗？是什么情况？我看不到，没有东西啊。我来看一下。看不到了呢。哎呀，呼叫美西，人呢？啥情况？我没有互动宝贝了。喂，我看不到内容呢。什么情况？Come on， 什么情况？那怎么办？我来看一下。啊，没人整理啊，有问题吗？我看一下，没人整理问题。请问，大陆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中华民国护照？大陆人，香港，美西睡着了，抱歉啊，美西睡着了，我们就没有互动的内容。来，尽快的上来吧。 赶紧贴两个问题上来，我们来先讲起来。大陆人怎么去台湾拿护照？那你得移民去大台湾吧，啊，得移民去台湾，移民去台湾，你去查一下吧。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知道有配偶的方式啊，有配偶的方式，就是跟台湾人结婚是一种方式。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啊。观点：园区内那些被困住的人是他们源源不断的资产，国外没收的资产资金只是冰山一角。嗯，毫无疑问，陈志是个大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资产，不断的有人在，不断的有各国都在没收他的资产。不过我老实讲，我有点奇怪。陈志是一个黑白两道都吃的人，他怎么会他一落马，他的各地的资产纷纷被政府查封？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很低调才对啊，但是似乎他并没有那么低调。美国一口气搞了那么多比特币，把他比特币100多亿美元，很多钱，费很多的钱，一口气给他查封了，这有点像，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点像个阴谋啊，很像一个阴谋啊。观点：感觉欧洲不是没有能力，是不想花钱。最急的是波兰，但是其他国家都不想花钱，因为他们不和俄罗斯接壤。是的，就是这样。他们非要等俄罗斯打到他们边境了，他们就开始紧张了。这就没有远见啊，没有远见。就你看欧洲，你看乌克兰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欧洲跳出来啊，我们也要加入。然后呢，这个乌克兰说行啊，你要加入你就我们一起谈呗，我们就在一起。所以乌克兰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这个跟欧盟站得很近，靠得很近啊。然后那个因为第一次川普对乌克兰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又是停武器供应，又是什么什么卫星信号什么的都不给，所以那个时候欧盟好像很积极，结果积极了半天，这件事一平下来，因为最终是普京不同意，那川普也没办法，这不是乌克兰的问题，所以那件事就平了。平了以后，欧盟又走开了，所以欧盟又走开了，那乌克兰没办法，他还得靠美国。所以其实你看，欧盟在这件事情上，全部都是在唱高调，唱完高调之后，口惠而实不至啊，钱就没给多少钱，武器也没给多少武器啊，反正就拖着，反正各种各样的拖着。所以靠不住，老实讲，欧盟靠不大住，我不大相信他们，我不大相信欧盟啊。就是这两次之后，欧盟你看欧盟啥都没干，你看这次又跳出来啊，我要把那个3000亿给你，结果欧央行又不干，所以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我们之前讲，欧盟决心很大啊，又这个方案，又那个方案，又这个进程，又那个进程，通过了很多，但是做了多少？没做多少。所以你到现在，如果当时他们做了，开始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啊，所有东西都在发生过程当中。你现在美国就算退出北约，欧洲也不用很紧张，为啥？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路上啊。时间问题，欧洲又不是没有工业，欧洲又不是没有军事工业，欧洲又不是没有军事人才，又不是没有人，欧洲有这么多人口，对吗？欧洲要组建一支欧洲的军队有多难？没有多难。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你看，欧洲真的是扶不上墙啊， 真的扶不上墙。他不是不愿意花钱，他你感觉有点像弱国寡民的那种心态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三个国家，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烂，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这是欧洲的脊梁啊。欧洲就看这三个国家，就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干了啥？这三个国家啥都没干，全是他妈看放空炮啊！就是，因为所有的国家行为到最后都体现在哪里？都体现在预算上啊！你预算不做出来，预算你啥讲什么话都没有用，你必须把钱掏出来才行。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强国？讲到底，美国人就是这件事情我要干，把钱往桌上一拍，你们准备去，事情就发生了呀。你不把钱往桌上一拍，事情怎么会发生？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也怪不得川普看不上这个欧盟啊，我觉得也是欧盟活该啊。而且最可笑的是，今天我们同事给我报了一个，说这个欧盟决心啊、做了决定，说要2027年要停止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就是我后来说我们就这个就不报了吧，报的我一肚子气。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你他娘的欧盟到现在还在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而且停止要停止到2027年才停止，你什么欧盟，这什么烂东西，这太差劲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啊！能力这差几个钱啊，对吧？请问王老师，如何评价中国不认旧金山合约，是蛮横还是愚蠢？又蛮横又愚蠢吧。我昨天我讲了一下，旧金山合约是唯一台湾和台湾地位有关的条约，台湾地位只有一个条约是决定它的地位的，就是旧金山合约，那是个条约啊，就是日本在这个条约当中，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这是唯一的条约。什么波茨坦公告啊，什么开罗宣言啊，那都不是条约，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备忘录，备忘录没有法律效应的啊。我们几个有个这样的看法，你就有这看法好了。这个没有法律效应啊。说这个把台湾还给中国，还给中国也不是还给你，还给 ROC 也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也是中华民国啊，偷换概念，中共就天天偷鸡摸狗，这个不是蛮横，这个不仅仅是蛮横，而且是愚蠢，没有常识。这个中国外交部已经，我觉得他们已经被自己洗脑，洗得自己都相信了，我估计啊。提问关于俄乌战争，网上有两种观点，越南模式和韩国模式。韩国模式是承认北朝鲜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俄罗斯占领地区。越南模式就是美国撤出后彻底被北约吞并。请问王老师，没有美国，欧洲真的没有能力支持乌克兰吗？乌克兰不会成为以色列吗？显然如果从国力来说，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从人口，从国力来说，从军事力量来说，整体上来说，乌克兰是不如俄罗斯的，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啊。如果美国也不支持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也不支持，如果我是泽连斯基，美国也不支持我，欧盟也不支持我，那我该怎么办？我就不会跟俄罗斯打，我打他干啥？我直接加入俄罗斯，你要攻击哪个国家，我们一起吧， 理解吗？如果我是泽连斯基，我就会这么干，就是我们不打了，那我投降，我们加入你啊，我们一起去。你想下一个是波兰是吧？那我们去打波兰吧，大概就是这样。为啥？你不仁我不义呗，对吗？啊，就是这样。那至于说什么朝鲜模式、越南模式，我没听，我没看过这个模式，我不评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模式啊。如果欧洲，如果欧盟要支持乌克兰，真心要支持他们，俄罗斯没得打。为啥？俄罗斯对欧盟来说那是个小国，是个小国，就算是他的军事能力也是小国的军事能力，没有多厉害，只不过呢他比乌克兰还是要强很多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我都讲过乌克兰这件事情是谁的问题，是拜登的问题。拜登的污点，本来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早就打完了。拜登有半年没有给乌克兰弹药，军事援助停了半年时间。这拜登的老东西就是干了这样，干了这样的事情。整整停了半年时间，乌克兰没有弹药，没办法打，怎么打？那个时候形势非常的好。所以呢，其实美国心里，美国的这些总统们心里呢，还是要收拾欧洲的。在这件事情上，拜登的想法跟川普的想法很像，很像啊。请问王老师，皇上的马仔落马有两个可能。一是皇上自己干的，二是政敌干的。那么如何判断习近平马仔落马是自己干的还是政敌干的？他为什么要自己干？我不相信会自己干。如果皇上一统天下，真的是皇上，这四海之内就一个皇上，那有可能自己干。但是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啊，习近平不是唯一的皇帝啊。第一，习近平不是皇帝；第二，党内山头林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为什么干自己人？我不相信，我从来不相信这一点。我以前觉得有可能，因为吴国光先生有个理论啊，我之前是蛮接受的，就是叫什么？就是斯大林啊，斯大林的逻辑啊，就是斯大林为了解决他的权威问题，他自己人也干啊。但是习近平不是斯大林啊，习近平没有斯大林那种，就是那种控制局面的结果。而且斯大林对苏共内部的控制清洗到了那个程度，习近平并没有。所以我现在看我不大同意吴国光先生的斯大林的那个理论啊，我还是认为习近平身边的马仔落马肯定不是他自己干，是谁干的？他政敌干的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啊。不断的有人跑来跟我讲是习近平自己干的，显示习近平的权力还是很大。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没有原来那么大，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去年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什么？第一，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第二，很显然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马仔，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叫什么马兴瑞啊，马兴瑞现在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像何卫东出问题了，你比如像苗华，你觉得习近平会把苗华跟何卫东干掉吗？那干掉呵呵干掉之后他部队怎么控制呀？这是显然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讨论了。之前有人问过，讨论过，我觉得没必要讨论啊。 牵挂北京同事的父亲专门申请签证到日本开刀，术是使用微创手术，手术是使用微创手术，他们告诉说原本预计在北京的三甲医院接受手术，但是时间一直在更改，最后医生失去信心，所以到日本，对医生失去信心，因为全程自费，从手术前的评估到完成不到20天，可能在墙内一直希望同事不要留在日本，现在告诉同事不要回去了。请问请问王先生，为什么国外百年的住宅有很多而中国没有？我经常讲，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每隔几百年要毁灭一次。中国的改朝，大家很多人认为改朝换代就是换一个皇帝，换一个王朝，其实不是的。大家不要以为换一个王朝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中国换一个王朝就相当于什么？文明毁灭一次。举个例子，项羽把那个阿房宫给烧了，理解吗？宫殿好好的你烧它干啥？这有病吗？对啊，你宫殿好好你不行你就拿来住不就完了吗？不，他不，他偏要烧掉。哎，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这个，一把火烧掉。所以你看，原来中原地区是很多森林的，为啥？后来为什么没有了？盖宫殿去了。为什么要盖宫殿？因为宫殿不断的被烧掉啊。所以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不断的杀人，杀掉，全部杀掉。改朝换代意味着什么？人口会减少60%以上。每次改朝换代，人口减，你以为人口是怎么没有的？杀掉的呀，杀掉的呀。然后就文明就会消灭，文明消灭是啥？就房子烧掉啊，这赤地千里啊。所以你说为什么外国有住宅？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百年住宅？很简单，美国只打过一次内战，然后就没有打过仗了呀。美国没有打过仗，美国人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不能强拆啊，对吗？保护私有财产很重要啊。中国文明为什么会是不断的毁灭？因为私有财产不被保护呀，私有财产被保护，这个文明才有前途。私有财产不保护私有财产，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因为随时会被拿走。你在中国就是这样啊，你郭文贵当年在中国多么厉害，搞那个大官，什么大官，盘什么大官，结果一秒钟给你没收了，就是这样。在中国你文明为什么没办法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护。美国为什么这么发达？保护私有财产。你去看欧洲更多，就是这样的啊。文明跟文明的差别在哪里？在制度，制度的差别导致了文明的差别啊。观点：每个城市的财政部成立城投公司，主要负责基建。以苏州园区为例，这些写字楼商场新建的厂房完全租不出去，但另外一个地方却在大规模的新建商务中心，一栋楼大概15亿，一栋楼哪有15亿？不可能有15亿。一个商业中心大概50栋楼，建好以后基本上是空的。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还要建？答案是这10亿一栋的大楼，大概3亿被拿来行贿。城投是干什么的？城投是融资的啊。城投会不会盖基建？城投会盖基建，但是不是盖商业楼宇？商业楼宇，你比如说苏州苏南模式。有很多国企在干，但是跟城投的关系不太大啊，很多国企在干啊。那基本上你说对一半，就是有一些城投干，但是主体不是城投，主体是开发商、房地产公司啊。 写字楼也好，商场也好，基本上一栋楼没有15亿那么多，哪有那么多？这15亿能干什么？15亿能盖一个，能盖一个商业中心，就是有商场、有写字楼、有住宅，这个整个的项目大概可以，不是很大型的了，中型的项目大概是15亿，不包括地价啊，15亿可以拿下来啊。一栋楼哪用得了15亿，几千万就够了啊。腐败不在这个地方啊，腐败不在这，腐败在哪个地方呢？腐败在盖房子啊，这个你是开发商，你要盖房子，盖房子你通常开发商自己有跟自己合作了好多年的建筑公司，但是这个地方的叫什么？叫地方政府就会跟你推荐，哎，这家建筑公司不错，看你接不接受了。你要是不接受的话呢，看你有麻烦，你会有一堆的麻烦，那你没办法，你只好把这个项目给了这个建筑公司，这建筑公司就给你偷工减料。为什么那房子会变成这个样？你现在看到那个样子就是这样。那中间是啥？就贪污受贿呗，是这种领域，比如说土地呀、啊，比如说，情况，我是一名大陆的科研工作者，政府天天折腾，单位也天天折腾，特派员项目省级下发到地方，再被分拆为几个项目，每年申请，要开题报告会。中期考核、结题报告，博士天天跑农村，所谓的帮扶内容就是吃吃喝喝、拍照合影，用 AI 编写一些不存在的内容，然后发新闻大肆报道，政府以此获得政绩，真的是无语。最高明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特派员自己填写，自己邮寄文件，填写申请，政府官员不留痕迹，真的是高明，滴水不漏。所以你知道，我经常讲，在中国没有科研啊，为什么没有科研？就是没有科研。为什么？很简单，我用这种方式，用这么简单的方式能搞定，我为什么要去做科研？科研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啊，理解吗？科研还会失败，这个完全不会失败，没有一样会失败的。情况，我是四川的，相隔5年，去年回老家，快认不出来了。到处高楼大厦，到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看起来很繁荣，但是没有什么人。节假日稍微好一点，到处修得漂漂亮亮的，但基本收入还是没有变，反而跌了。原来中等工资是3000，现在2800，抢着干。其实并没有变好，只是变繁华了。退休的老干部最快乐，每天定时定点公园唱歌，还唱红歌。年轻人累死累活还是养不起这个家，水电气涨得飞起，上上个月一个月就干掉600多。就是修的全部都修得漂漂亮亮的，这是习近平要的新农村漂漂亮亮的，就是要漂漂亮亮，领导来看高兴啊。请问王老师，日本和韩国老龄化如此严重，是不是因为需要考虑本国的民情，才对移民这件事情非常纠结？以后会不会表里表面一套里内里一套，以一种隐蔽式的方式逐渐放宽移民条件？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表面一套里面一套，民选政府你怎么可能隐瞒你的选民？隐瞒不了的，你所有的政策都是公开的啊，不存在意。毫无疑问，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韩国也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就有这种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有移民来，他们觉得非我族类，我看不惯，不好弄，所以呢就不愿意啊。但是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啊。你看最近最新的就是开放巴士、公共汽车司机让 公共汽车、出租车开放给外国人申请。那没办法，以前以前这些不可能让外国人当公共汽车司机、出租司机，那是不可能。那现在不是一样要开放？没有办法，因为老人太多。你看看很多日本很多店，那老先生七十多岁还在那儿捏寿司。对呀，就是这样，就真的是老人太多啊，没有办法。他不需要民选的政府是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搞地下活动的，那搞不了。搞地下活动，你一旦被发现，你别忘了当地还有这些自由的媒体，你干那些东西都会被写出来。所以中国人被中共给忽悠的，对一个正常的世界是怎样都认识不到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乖点，我是一个省城出去的普通人，北上杭工作四年，飘累了，欠薪心气儿没了，回到省城上班15天，因为发出计薪31天工资少一半的疑问，被老板主管恶意随意开除，按一个能力不符的名头开除，然后计算工资的时候又被接二连三的克扣，到了人社局，人家说是中立的，什么建议也不提供，你想仲裁就仲裁。但是基本上打工是最弱势的群体，公司是真的黑社会圈子文化。情况，西湖区自来水管爆裂，淹了2条街道，时隔半年杭州自来水又出问题。 OK， 情况，老家天津武清某乡镇啊，武清啊，除了16年开始县城房价涨到20000，开发区加班后两班倒的工资依旧是平均5K 左右，然后还有很多工厂倒闭搬走，而下面的穷乡镇依旧是15年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底层人民呢每天还是在努力赚钱赚口吃的，我看到的是困难重重。OK， 坐标是贵州县城，记得读初中还算热闹，大学了想回去康康发展成啥样，全是老人和色情店，我的朋友家居民楼在3楼，楼下是一色情店，开到居民楼里，保障生意到这么夸张，真的是好悲哀啊。我在天津，2012年姐姐在三星工厂上班，那个时候一个月最少有4000，加班有8000，现在10多年过去了，工资基本上还在这个社区区间，看似基本工资涨，实际收入还那么多，社区反倒是涨了几倍，社保倒是涨了几倍啊。观点，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很多不公开，所以很难评估到底是什么水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你看不到统计局的数据，那么没其他途径很容易获得真实的情况。我尝试用 ChatGPT 推理全国水泥企业的产销数据，都没有准确的答案，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数字太难看了，没法公开。一位国务院下属机关单位的朋友说，地方政府的领导落马情况刷抖音都能经常听见，但国务院下属的机关落马的并不多。从去年开始，不知道中纪委是不是有内部指示，系统内省市级别的领导没出事，反而内部纪委通报的都是基层科员，全是用纪律问题处理人，什么出去检查没付吃饭钱，和服务对象打招呼办事儿这些啊。OK， 2019年佛山投资了一套房，总价128万，现在有人出60万买。这次危机是经济下行叠加少子化，再加上沉闷政治气氛，房地产基本上熄火。基本上2019年买，2019年也是高位了啊。 我在国内做线上零售15年。2023年开始营业额急剧下降。2022年我们一个七人的小公司业绩做到8000万。今年办公室退了，员工裁到四个，每个月业绩只能做到30万。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观点，国内很多人说不关心政治，那些关心民众权利的人被他们冠以愤青的污名，不到铁拳打到他们头上，他们会认为岁月静好。通常铁拳一般也不太关心他们，因为很多人没有被铁拳特别关照，一旦铁拳打到他们身上也是哭天喊地，成为其他人眼中的祥林嫂。我就是例子，几千万的项目被他们直接明抢，再给你扣上无中生有的巨额债务，目的就是彻底踩死你。不关心政治没关系，政治会关心你。中国人讲我不关心政治，是什么态度哈？虚伪啊，虚伪。所有的中国人都关心政治啊，没有不关心政治的，绝对关心政治。那么说他不关心政治呢，是装啊，装，意思就是我是赵家人，我跟赵家是亲戚，我可以不关心政治，理解吗？啊，他是有点晒命的意思，哪有什么赵家人？赵家人就一人，就最顶上那个人，其他人都不是赵家人啊。情况：长江以北一个合同制消防员职位是3到50万，30万到50万，比如山西运城，30万起步啊，那要弄回来的啊。关键有人半价接盘，其实已经非常不错。对于接盘的人来说，可能是艰难的决定。未来是2到3折，一线城市郊区房价最多30万，市中心不超过300万。啊，这么狠吗？不知道。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房地产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了，进水了，开始沉了啊！什么时候触底？什么时候触底？泰坦尼克号从进水到沉没用了多长时间？用了2.5小时，用了2.5小时就沉没。不是沉到海底，沉到海底还需要时间，所以你想一下，中国房地产海离底还蛮远的。王老师，圣诞杯子很漂亮，谢谢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